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读使徒行传。我们读第四章，使徒行传的第四章。我们要从32节把它读完，32节读到37节，32到37。
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
感谢主，我们上一周我们交通的就是这一章圣经32节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。我们也给弟兄姊妹特别交通，这个一心一意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是一心一魂。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有一个讲义的参考，就是一心一魂是什么意思。有心在圣经里面，在它的用法上是包括了灵和魂。那么这里说到一心一意，那么这个就是说到灵和魂都是相同的，受圣灵的感动。也就是说魂受了灵的管理，圣灵管理人的灵，灵就管理人的魂啊。这个是上一周我们讲的交通的。那么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翻译成一心一意的不止这一处圣经，我们还要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10节。哥林多前书1章10节，我们读这一节好了。
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
你看这里又翻译成一心一意，实际上这两处这意思都不相同的，原文都不同的。我们说的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四章那个一心一意，是一心和一魂；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的一心一意，在原文的意思，它就是思想相同。那个一心是第一个是 mind， 英文把它翻成 same mind， 啊，第二个是翻译成 no。知道，你看都翻成一心一意，但是意义完全，原文意义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弄不清楚。好，这是我们和弟兄姊妹把这个一心一意提出来，让大家能够了解。上一次我们也讲到同心合意，那也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在原文的意思也是不同。 那么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那就是第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节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条，那个时候信的人多少呢？我们曾经说过，有3000人得救，后来有5000人信主，就8000人了，那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0以上了。那么这些人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，有一样是自己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一节圣经的意思，因为后面就讲他们要把 房屋和田产都要卖掉，这是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的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现在要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啊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要请大家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18章。18节，读到25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27节。
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耶稣看见他，就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听见的人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”
好，这一段圣经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的官，有一个官来问主耶稣，他的问题是问错了。他怎么问的呢？他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？”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永生是因为信主耶稣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不是要做什么善事好事，靠行为来得永生。那么这一个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守摩西律法的人，因为摩西律法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守摩西律法。所以他就来问主耶稣：“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？”他的问题就问错了，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：“ 第二十节，诫命你是晓得。下面就说到诫命了，底下就是十条诫了，好不好？二十一节，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啊。二十二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啊。按照诫命他是遵守好了，但是要来跟随主耶稣还差一件。这是因为摩西律法不是恩典时代，所以你主耶稣来的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你只守摩西律法是不够的，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给穷人，他有房屋要不要卖？要卖啊。他有田地要不要卖？要卖。把这些都卖掉，分给穷人，不是拿来奉献给主耶稣，然后他才有财宝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啊，这是主耶稣教导，一个门徒要跟随主耶稣的人，我们应该有着这个态度。就是我们的财宝应该存在哪里？存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。二十三节，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，这一点他做不到。二十四节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这里是说到进神的国不是得永生，好不好？得永生是因信得到永生，你得到永生以后，你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你要进神的国，那个要求就是你把地上的财产要摆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二十五节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这个针的眼，不是我们缝衣服的那个针。这个真的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耶路撒冷它的城门平常是打开的，到黄昏的时候城门就关起来了，关起来了，城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门，那个门就叫做真，那是一个小门。所以如果一个骆驼要穿过这个小门就比较难了啊，那就骆驼要跪下来，然后这个主人要到里面去拉，甚至拉这个骆驼一点一点的往里面引，意思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啊，意思这个针的眼不是我们缝衣服的那个针，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门大门的旁边有个小门，那个小门就叫做针，好不好？就是小的意思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进神的国，一定要把地上的这个财产你不要看得太重了，好不好？你需要把这个卖掉拿来给谁？给穷人。这是主耶稣讲的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人都觉得很难，很难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 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，那里上万的人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他们把自己田产卖了，啊，没有卖以前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。这个没有，圣经里没有教导，没有教导，那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圣灵的感动，他们就有这一个行为出来了，行为出来，他们就把田产卖了，房屋卖了。那么这里有的传道人就解释，他说因为啊，那个时候有很多外国人来了，对不对？五旬节到了，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地方住，没有饭吃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把田产卖了，给他们住，给他们吃。这个是人的解释，圣经里没有说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说，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他们觉得说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是客旅，好不好？我们是客旅。我们来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，11章，我们从第8节，我们读到16节，希伯来书11章8节到16节。
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地上的钱财，地上的一切的物质，都不是我们能够带到天上去的。因此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像亚伯拉罕那样的，要知道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这个家乡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座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因此今天在地上，我们不重看所有属地的财宝，所有属地的财产不重看， 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也可以读一读。我们来读第34节，读到37节，34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34节读到37节。
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
好，这里特别提到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体恤捆锁的人，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去照顾那些被捆锁的人。后面又有一句话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。这里有 我知道有好多的见证，就是基督徒当他们遇见了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甚至于抢他的东西，你是一个什么态度？有两种的态度，有两个基督徒，他们都是姊妹，是单身的，他们后来两个就彼此照顾，住在一起。但是有一天有人把门给他们敲开，来偷他们东西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，就发生了争吵。结果这两个这个抢他们东西的人就把这两个人都杀死了，基督徒都杀死了。如果这两个基督徒是把这些产业看成什么，看成属地的，好不好？你要就给你拿去吧。那么还有一对夫妻也是基督徒，年老了，他们在家里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是发生在中国。结果有两个青年人就敲开他们的门，晚上来偷他们东西。结果他们两个坐在那里还没有睡觉，这两个人呢就把他们嘴巴拿东西捂起来，说不能说话。后来这两个基督徒，两夫妻都是基督徒，就说你不要捂我们眼睛，你看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拿吧，你要什么东西就拿，我们一定不怕。结果那个时候什么电视机啊，这些都是很值钱的，他们就把它搬出去了，搬到他的门口去了。最后搬完了以后，这两个夫妻就说了，还有一样很比这个更贵重的你还没有拿，他说那你赶快拿出来。他就拿两本圣经给他。并且给了他一张纸，就说主日你到哪里来聚会。这两个青年把东西搬到门口，忽然圣灵感动他们，他说从来我们去偷东西没有那么顺利的。为什么竟然这么顺利？结果他们最后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们了，并且他们一起聚会了，最后都成为了基督徒。所以这里给我们 看见，如果有人来偷你的东西，来抢你的东西， 你就让他抢吧，那是属地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很重要一个，你一定要把福音给他，把主的见证给他，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主给你的。到了时候，你所需要的，主会把这些东西再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对属地的这些东西，我们一定要看见。因此，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十章。我们来读35节，
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好的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首先我们要想到基督徒中间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有贫穷的人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补助别人的贫穷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2节读到15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2节到15节。
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，现在可以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，将来也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
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如果你还有富足，你要想到贫穷的弟兄姊妹，补他的缺乏。有一天神让他富足了，也可能就来补足你的缺乏。这是我们彼此在主里面的相爱。所以我们不看重属地的物质，我们不看重。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。32节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这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这句话不是使徒教训他们的，好不好？彼得、约翰也没有说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教导，乃是都是受圣灵的感动。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神会供应我们。 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。我们从读二十二节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，我们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。
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。”
这个生命应该读成魂字，它是魂啊。
不要为魂忧虑吃什么，为魂忧虑穿什么。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魂胜于衣裳。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也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他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为魂忧虑，吃什么穿什么。所以我们不看重属地的财宝。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不把这些东西看为自己的东西，可以送给他。当你这样做了，圣经里就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果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有这个信心吗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一点都不怕，好不好？你就这样做了，神就给你，因为神知道你需要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对属地的东西的态度，这是圣经里教导我们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。三十二节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因为没有说我这个东西是我的，弟兄姊妹，你需要你就可以拿去用，那就是轻看这些属地的东西。三十三节，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那就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四十三节，我们读到四十七节，四十三节读到四十七节，第二章。
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
这里也就告诉我他们，圣经里就说到，五旬节，这就是五旬节到了，圣灵降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所以每一个人，都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这个没有圣经的教训，但是他们都这样做了，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再回到第四章，第三十四节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了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银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好，这就是当时门徒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们就这样的事做了。这个并没有使徒彼得约翰没有去教训他们，你们赶快回去把你们的田产卖了，把钱拿来交给我，那么我来分给别人。没有，他们自动的去卖了，然后就交给使徒，因为使徒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好不好？我们也知道，第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做的，他们完全相信使徒，神在那里做，所以他们就把田产房屋就卖了，交给使徒。这个圣经里没有教训，因此到今天如果有人教训我们，你要把东西卖了交给我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没有这个教训，这是当时圣灵的感动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多少年以前，在台湾就有一个传道人，对不对？他就喊弟兄姊妹把东西卖了交给他，然后他就把他们带到美国去，说是主耶稣要坐飞船来，我们在那里等，结果完全是欺骗的，好吧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啊，因此，所以这里没有一个教训，没有教训。我再简单说一个，在中国，这个尼托生弟兄。当时这个共产党还没有来以前，在上海，那个时候我正好在上海，那是1947年，我参加他们的聚会，他们就有这一个做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地主啊，好不好？很有钱的，但是他们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你愿意奉献也可以奉献。好，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把他的田产卖了奉献了，也有把他的事业卖掉了，因为不知道以后解放了以后共产党会来清算他们。那个时候我才17岁嘛，我还是一个青年，因为我是从四川到天津去读大学，就经过上海，就参加他们的聚会。那个时候我也有一样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我父亲怕我到了天津以后没有钱用了，就给我了一个戒指，很大的一个戒指，金戒指。结果我很受感动，我就把那个金戒指丢在奉献箱里面了，也奉献了。后来我父亲还问我，你戒指，我说那个是已经奉献了。结果感谢主，他们把很多田产这些都卖了，卖了以后都交给尼托生弟兄。尼弟兄拿到这个钱怎么办呢？我所知道的， 就把这些钱拿去在全国各地买房子来聚会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后来我大概我说的现在那个时候是1947年的时候，还没有解放，大概是52年的时候，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弟兄，是你弟兄交给他的钱，他就拿到成都来给我们买了2处的房子给我们聚会用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了。但是这些卖了田产的这些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感谢主，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就不是地主了，本来要斗他们的，他就不是地主了，好不好？他是算前三年，解放的前三年，比方49年解放，48、47、46年，啊，你那个时候，正好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田产卖了，啊，把田产卖了，卖了为了弟兄姊妹用，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啊，这个是我知道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是因为时局的变化，时局的变化。那么当时是这样做的，啊，我也曾经历过这一个，感谢主。但是今后我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圣经里没有一个教导要这样做，没有一个教导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是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地不是我们的家乡，我们不过是客旅，我们不要把钱财看得很重，不要看得很重。所以到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了，啊，主如果有话给你了，比方有人来抢你的东西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争，啊，千万不要跟他争，好，没有必要。我们一定要看清看属地的东西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当你所需要的时候，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2章，对不对？神主耶稣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我们的父是知道的，所以到的时候他会把这一切给你。好，我们不重看这一个。因此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4章，他们那个时候把房屋田产都卖掉了，交给使徒。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也有贫穷的弟兄姊妹都来给他们用，用使徒给他们用。35节，第4章35节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啊，这是这一段。下面就是36节，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拉巴。巴拉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字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家也拿来放在使徒交钱。那么这个巴拉巴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43章。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3节，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
这个巴拿巴就是保罗的同工，这里说的有一个扫罗，第1节最后一个扫罗，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，改名叫保罗， 所以巴拿巴是保罗，他们是同工，以后就是圣灵拣选了他们。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这个巴拿巴专门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最后记载了这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巴拿巴就是把他的财产卖掉了，拿来交给使徒，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最后一节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就是这个巴拿巴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万多基督徒，他们在一起聚会。以后我们读第五章，我们还看见他们还要在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还要在一起吃饭，他们每一天想到的事情就是聚会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聚会，天天都在聚会。啊，我们上次说过，他们白饼聚会是天天都白饼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想到要聚会很重要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所以这个巴拿巴也把他的人卖了，啊，拿来把钱交给使徒。那么最后主就使用他和扫罗同工了。那么扫罗呢，原来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但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把他改变了，好不好？改变了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都不很怕他，不敢接纳他，但是只有谁来接纳他呢？就是巴拿巴，好不好？巴拿巴圣灵感动他，他相信，所以他接纳他。啊，这以后我们还要读使徒行传，我们还要读。啊，我想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当时他们为什么把房屋田产卖了？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，圣经就是给我们基督徒看见一件事情。地上属地的东西我们不要太看重了，不要太看重。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教训要每个基督徒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，没有的，都是圣灵的感动。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，主耶稣教导我们，特别是对那个守摩西律法的那个少年官说，因为他把问主耶稣，良善的父子，我当怎样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？他问题问错了，所以主耶稣就给他出一个难题，就说：那么你就好好守这个摩西律法。他说：这些我都守住了。那主耶稣说：你还缺一个，要变卖所有的给穷人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他就做不到了，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。好不好？没有圣灵住在里头，今天是使徒行传的这些人，他们能够做到，因为这是圣灵的感动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，必须有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人怎么讲，传道人怎么讲，就跟着他去做。好的，我想我今天先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第四章我们就读完了，下次我们就读第五章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。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
我问一个
哈，
临时想到了，就是，很多教会都有那个十一奉献的教导，然后他也，引经据典，旧约、新约都有这个十一奉献，就是神的。不知道怎么说，神的命令吧，还是什么？但是我现在 的领会当然不是这样，但是我过去也是在这样，在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Western 的这个教会浸信会受洗的，所以他在受洗以前就有几个问我说你确实是不是可以做到十一奉献。那当时其实我因为满心要进入这个进入这个所谓基督的国啊，那时候的认知啊，所以呢我就确实答应也确实做到啊。那这样很多年，后来我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搬家，后来我就到家附近的一个教会，就是没有牧师制度的那个教会，那他就的教导呢就不是这样，就不是这样。后来又因为搬家又跑那边，他又是教导十一奉献这样。反正我们这些瞎子摊子嘛，反正他怎么教我就怎么做嘛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就又得释放了。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，或者是有些人还是牢牢记住这个，就是他认为第一条就是要这个。那这个特别是在新约里头，我曾经记得你讲过这个新约里头的十一奉献哈，好像说有，我有没有记错，有三个地方啊。但是最近我听到一个牧师讲，那两个地方可能就是没有争议，就是的确是耶稣是在不喜欢法利赛人这样的。他说还有一处就是明明教导就是基督徒应该守这个十分之一的。
这个十一奉献我们曾经说过，圣经里对保旧约摩西律法有十一奉献，新约没有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先读一处圣经吧，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后书。第九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第七节，
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
好了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在新约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一定要捐得乐意的人。你只要乐意，圣灵怎么感动你，你就怎么做，没有说十分之一，没有的。好，那么十分之一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，我们可以读一读，那里不是对基督徒所说的话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23章。我们来读23节，读到24节，23到24。
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蒙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
这一节主耶稣说十分之一是对谁讲？不是对基督徒讲，是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守摩西律法的，好不好？摩西律法是规定了有十分之一的，这在民数记就规定了啊。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献给祭司，献给利未人，利未人又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祭司，这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规定了十分之一。 所以你是法利赛人，你是文士，你是守摩西律法的，你就应该守十分之一。十分之一是献什么？那就是他们是把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了十分之一，这都是不值钱的东西，那我就献十分之一。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讲了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你们并没有行出来，好不好？你们是把十分之一是献的什么？献的是不值钱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讲骆驼你们就吞下去，蝗虫你们就滤出来，好不好？不值钱的你们就不要，骆驼值钱你就要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把它吞下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这里说十分之一是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，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要献十分之一，没有的。十分之一的规定都是在摩西律法里面，旧约有，好不好？新约没有，新约就是保罗讲的献的捐的乐意的就可以了，圣灵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做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的。那么至于旧约里面，那是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把他侄儿救回来以后，他把十分之一献给了神的祭司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是那个时候。但是这个没有喊我们基督徒要捐十分之一。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特别是牧师制度的他就要十分之一，比方说现在有一个有所有的这些教会他们都要聘传道人，什么人来聘呢？他们就是执事会登报来聘传道人，聘牧师。牧师来了以后首先就要问你们教会有多少基督徒，他就告诉他我们有好多基督徒，然后每一个基督徒每个月收入是多少，他就算算十分之一，那牧师就算了你们的基督徒的十分之一够不够我的工资啊？首先要算这个，算了够了工资有多了那就好，如果你们的信徒基督徒里头还十分之一还不够我的工资，那我你们要聘我我不来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就没有圣经的教导，好吧？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吧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